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2月9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2月8号星期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英国外相访美，敦促国会持续援助乌克兰。英国外相卡梅伦强调不会接受中共以武力统一台湾。拜登同内塔尼亚胡再次通话，重申应保护平民。委内瑞拉同邻国争地，白宫话坚定支持盖亚那主权。共和党初选辩论后，众议员霍恩宣布支持川普。逃漏大笔税款，郭豪华生活，亨特拜登又被司法部起诉。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礼拜四，英国外相卡梅伦正式访问华府，并敦促美国国会议员批准对乌克兰新一波援助，让基辅有能力对抗俄罗斯军队。卡梅伦在华府期间表示，我并不担心乌克兰人民的力量、团结、共识和勇气，我担心的是我们不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卡梅伦在2010年至2016年曾经任英国首相，今年11月中旬获任为外交大臣，这个亦是他履新以来首次访问美国。在卡梅伦6号访美期间，国会参议院刚刚否决了白宫为乌克兰和以色列提出的1060亿美元紧急援助法案。卡梅伦建议，我们应该批准这笔资金给乌克兰人民，我们应该支持他们，并且确保普京失败，因为如果这笔资金不能够通过，这样只有两个人会笑。他说其中之一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另一个是北京的习近平。礼拜四，国务卿布林肯在华府和刚上任的英国外相卡梅伦举行双边会谈，两人针对乌克兰、以巴冲突等议题交换了意见。布林肯在会后强调，美英两国在印太区域面临的关键挑战正保持一致，包括确保台海和平稳定以及对抗中共的非市场行为。卡梅伦就说，确保免受中共网络攻击和其他敌对行为的影响十分重要，和盟友及伙伴结盟，以便在所有问题上采取更加团结和联合的立场亦很重要。当日卡梅伦在奥斯本安全论坛上亦强调，寻求与台湾统一向来是中共的目标，但英美的共同立场是这个不能够涉及武力、暴力或胁迫的情况下发生。他指出，面对不同以往、现在明显敌意升高的中共，英国及盟友伙伴必须加强自身体制和自我防卫，保持高度警觉，同时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礼拜四，拜登总统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再次通话，讨论以巴战况的最新发展。通话中，拜登再次强调了以色列有责任保护加沙平民，这个是自10月7号以色列被突袭以来，两位领导人的第16次通话。根据白宫公布的通话记录，拜登向内塔尼亚胡强调了保护平民的急切性，以及持续和有序的向加沙提供人道援助的重要性。他要求以色列军队区分哈马斯成员和平民，同时开辟道路，以确保人们可以安全离开指定的军事行动区。通话记录显示，拜登对最近以色列确保当地燃料供应充足的决定表示欢迎，但同时亦强调现在各方面正迫切需要更多援助。他特别强调必须允许国际红十字会接触被哈马斯恐怖分子扣押的人质，并指出哈马斯拒绝释放年轻女性人质是上个礼拜人道主义停火协议破裂的原因。 近来南美洲国家盖亚那同委内瑞拉因为领土争议关系趋于紧张，白宫礼拜四对此重申美国将坚定不移地支持盖亚那的主权。美军礼拜四亦将同盖亚那军队在盖亚那境内进行飞行任务。路透社指出，盖亚那同委内瑞拉长期因为蕴藏丰富石油的艾瑟灰波区引起争执，国际法院正在审理本案，但委内瑞拉选民上个礼拜周末拒绝国际法院的管辖权，支持在这个盖亚那治理超过一个世纪的地区设立一个名为盖亚那埃塞灰博的州，但盖亚那就质疑委内瑞拉这次公投的合法性，并称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罔顾国际法院下令不采取行动改变艾瑟灰波区现状的命令。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礼拜四告诉记者知，我们绝对继续坚定不移地支持盖亚那的主权。他亦提到华府支持委内瑞拉和盖亚那的边界争议以和平方式解决。礼拜四，国会众议院共和党研究委员会主席海文克恩表示，在观看了共和党第四次总统初选辩论后，他正式支持前总统川普重返白宫，并呼吁共和党人团结起来支持共和党的2024年候选人。克恩当日在 X 平台上正式支持川普，并附上自己的背书声明。这位俄克拉荷马州共和党人在礼拜四的声明中说，经过昨晚的辩论后，有两件事是显然意见的。第一，好像昨晚的辩论这样徒劳无益的做法，只会进一步分裂共和党。第二，台上的任何人都不会成为我们的提名人。他补充说，分裂是我们现在最不需要的事，我们需要团结起来支持我们的2024年候选人，而且需要尽快去做。美国司法部礼拜四再次起诉总统拜登的仔亨特·拜登，指控他逃税140万美元，但就过着花费数百万美元的豪华奢侈的生活。CNN 指出，司法部调查亨特的税务多年，这个亦是特别检察官魏斯对亨特起诉的第二宗案件。据特别检察官的调查小组指出，亨特涉嫌策划逃税2016到2019年至少140万美元的应缴税款。虽然他后来缴交2018年之后的税务，但检方仍然批评他拿不实业务扣除额规避评估，企图减少所需缴交巨额税款的责任。检方在当日起诉的九项犯罪行为中，包含未申报和缴纳税款、规避股税、报税不实及造假等。司法部在新闻稿中强调，如果被定罪，亨特最重恐会受到判刑17年。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日韩国安顾问齐聚首尔，讨论北韩等全球议题。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被火箭弹攻击，警报大响。宁德时代电池和中共关系密切，美国切断连结。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和美国合作制定加沙战后计划。内华达大学枪击犯认证失利，枪毙的三名教授内含有台湾人。反间谍法令外资出走，促使科技研发部门撤离中国。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南韩和日本的国家安全顾问8号和9号将在首尔会面，讨论北韩和其他全球议题。南韩总统办公室指出，南韩国家安保室室长赵泰容7号和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秋叶刚男召开双边会议，并在9号进行三方会谈。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6号指，三位顾问将讨论彼此关切的区域议题，特别是安全环境方面。三方寻求以他们的领导人在大围仍达成的协议为基础来深化合作。 南韩总统尹石月自2022年5月上任以来，将修复同日本的关系视为首要任务，并在北韩扩大武器计划并公开威胁南韩的情况下，恢复同美国、日本的三边安全合作。尹石月办公室说，美国同南韩亦将在9号举行双边会议，讨论扩大晶片、电池、干净能源同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方面的合作。伊拉克安全官员说，今日清晨至少有3枚火箭锁定首都巴格达六区的美国大使馆，最后火箭落在这个政治和外交建筑所在地区的郊外。一名不知名的美国军事官员说给法新社知，现场警报声响起，美国大使馆和联军第三军事基地附近传出可能是撞击的声响。根据社群媒体上获得一名知情人士证实的影片显示，礼拜五凌晨大约4点，民众可以听到在大使馆附近的爆炸声，以及呼吁人们趴低并找掩护的警报。由10月中旬以来，伊拉克和叙利亚的美军基地已经受到70多次袭击。这次攻击活动主要是由伊拉克什叶派武装团体发动的，期间美国大使馆并未受到攻击，目前还未有任何组织或团体宣称对美国大使馆发动了攻击。美国公共事业公司杜克能源礼拜三指，已经撤屯北卡罗来纳州海军陆战队基地勒强营使用中国宁德时代的储能电池连接。宁德时代被指和中共关系密切。英国金融时报指出，杜克能源的这一决定不寻常，因为美国并无正式禁令。根据4月的新闻稿，杜克能源公司在位于美国海军陆战队勒强营的租赁设施中使用了宁德时代电池，引发以参议员麦可卢比奥为首的20多名联邦议员的批评。卢比奥上个礼拜写信给国防部长奥斯丁，要求他立刻彻底解决电池安装问题。美国能源部2022年10月的一份报告强调了和上线电池储存关系相关的风险。美国情报界的2023年威胁评估称，中共可能有能力发动网络攻击，破坏美国境内的关键基础设施服务，旨在引发社会恐慌，并干扰美军在冲突期间的部署。根据彭博社引述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总理史泰耶的讲法报道，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正在与美国官员合作，制定一项在战争结束后管理加沙的计划。领导治理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史泰耶7号接受彭博的访问表示，在加沙战后首选的结果是让控制加沙地区的哈马斯成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底下的次级伙伴，以协助建立一个包括约旦河西岸、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的新独立国家，针对加沙地带走廊战后规划。以色列目前只是表示战后加沙地区的安全状况将无限期由以色列负责。而据 Political 杂志4号报道，拜登政府官员预期由改组后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在战后接管加沙。一名枪手12月6号杀害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3名教职员后，同警察搏火被击毙。校方7号在社群媒体平台 X 宣布，母学生在枪击案中丧生，罹难者都是教职员。两名死者分别是来自台湾的64岁教授张家晶，以及39岁的助理教授纳瓦洛·韦勒兹，以及一名重伤的教职员。警方7号指，现年67岁的波里托曾经寄出20多封可疑信函给州内多家大学的教职员，并准备了一份目标清单，包括在内华达大学和一间北卡罗来纳大学任教的人。警方指，他先前的工作申请被好几间内华达州的高等教育机构拒绝。根据校方声明，波里托2001年至2017年 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东卡罗来纳大学营销与供应链管理系任教，2017年1月辞去终身副教授职务。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宁德时代在美国受挫，中国获敏感技术或彻底被阻。哈佛等三大校长被国会调查，进退失据。印度反中情绪发酵，近半数网友一年未买中国货。人权团体指被中共遣返600名脱北者已经消失。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2月9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向欧洲出口大量低价位电动车，因此受到欧盟的抵制。现在美国亦都开始对为电动车提供电池的中国电池巨头宁德时代 CATL 落手。一些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对中国储电池构成的潜在安全威胁发出警报，他们认为美国可能会对中共设备产生严重依赖，这些设备可能存在网络漏洞，并且令能源网络面临风险。美国公用事业公司杜克能源公司12月6号表示，出于安全考虑，该公司已经将宁德时代生产的大型电池和北卡罗来纳州海军陆战队基地的洛杰斯营切断连接。据报道，杜克能源公司在位于美国海军陆战队洛杰斯营的租用设施当中使用了宁德时代电池。以美国参议员卢比奥为首的20多名联邦议员写信给国防部长奥斯丁，要求他立即彻底解决电池安装问题。虽然杜克能源公司表示系统的设计考虑到安全性问题，电池没有以任何方式连接到洛杰恩营地的网络或者其他系统，但是该公司在一份声明中向路透社表示，公众对这个项目提出担心，因此杜克能源公司正在努力解决这些问题的同时，亦都切断了宁德时代电池的连接。美国国会的施压对中方无疑又是一次意外的打击。宁德时代12月7号马上回应，指责杜克公司说有关宁德时代电池构成潜在安全威胁的指控不实。中共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还指责美方将贸易和投资合作政治化。据报道，随着再生能源的普及，这种公共事业规模的电池储能系统 BESS 在美国的部署正在迅速增加，其中部分设备或者是来自中国供应商，这些供应商将会由美国的再生能源减税政策获益。民主党参议员华纳和万钦去年11月敦促能源部优先考虑美国开发的储能技术，来应付中共对电池生产的几乎垄断。他们说这样构成了重大的国防和经济安全漏洞。专家表示，这类系统需要频繁的遥距操作，和电池连接的通讯设备可能容易受到黑客攻击。卢比奥向路透社表示，切断中共支持的系统是常识，特别是在保护我们的军事基地方面。中共现在除了指责，也都无可奈何。美国的打击动作还不只是这样。美国联邦众议院7号发表报告指出，美国必须立即采取行动，透过加强执行现有规则以及增加新規則，来阻止美国敏感技术流失到共产中国。路透社报道，拜登政府已经作出很多努力，阻止可以用在增强中国军事力量的美国尖端技术外流中国，但是有迹象显示美方技术继续流向北京的同时，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要求采取更严格的措施。报告认为，美国出口制度必须同时沿着两个轨道发展，一是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 BIS 需要进行重大结构性改革，优先考虑国家安全； 而是美国出口制度必须发展，来阻止美国国家安全技术流向中共。海外时事评论人士周晓辉说，中共现在是屋漏更兼逢夜雨，坏消息一个接一个，刚刚结束的中欧峰会毫无成果，意大利政府12月6日还正式通知退出一带一路，国际评级机构穆迪近日先后将中国、香港和澳门的主权信用评级展望由稳定降到负面，将中国大陆8间银行的展望由稳定下调到负面。阿根廷当选总统米莱声言不加入金砖成员国，而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日前公开表示，中共是美国有史以来的最大威胁，而不是朋友。另外，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就全票通过《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案》。周晓辉说，在国内经济惨淡底下，党魁更加不堪重负，焦头烂额，而中共遭遇的一系列打击不是开始，也都不是结束，更惨的还在后头。12月7日，美国众议院委员会对美国哈佛大学、宾夕凡尼亚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反犹太主义发起正式调查。三间大学的校长在众议院的听证会就校园内的反犹太主义和种族灭绝言论等问题接受质询。众议院教育暨劳动力委员会主席福克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委员会对三间大学的领导力以及他们未能采取法律措施为犹太学生提供应有的安全学习环境深感忧虑，并且受到立法者、大学董事会成员和主要捐助者的批评，宣布该委员会将会调查这三间大学的学习环境以及政策和纪律程序。据 CNN 报道，哈佛大学校长盖伊、宾夕凡尼亚大学校长马吉尔和麻省理工大学 MIT 校长科恩布鲁斯在接受质询的时候都闪烁其词，对校园内煽动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的言论是否违反校规都不肯正面回答，只是解释说这将会取决于当时具体的内容和行为，因而受到众议员斯蒂芬尼克的穷追猛打。斯蒂芬尼克质问哈佛的盖伊，针对发表仇恨犹太人言论的学生，哈佛大学是否有作出适合的处分？盖伊最后逼不得已回答说，哈佛大学有健全的纪律程序，可以追究学生个人责任。而宾夕凡尼亚大学的校长马吉尔就首先说，该大学需要确保学术自由和思想交流自由。后来又说，如果有违背大学政策或者法律的情况发生，该大学会作出行动。而麻省理工校长科恩布鲁斯就解释说，关于有问题的言论需要以其他言论和教育来反击，而麻省理工学院正在这样做。三位校长的回应都无法取得美国大多数人满意。辉瑞公司首席执行总裁艾伯洛表示，他对听到这些证词感到羞愧，说这是美国学术界历史上最可耻的时刻之一。宾夕凡尼亚州州长夏皮罗指出，宾夕凡尼亚大学校长马吉尔的言论令人无法接受。夏皮罗呼吁该大学董事会要召开会议讨论马吉尔的证词是否代表大学和董事会的价值观。白宫新闻秘书皮埃尔亦都强调，在大学呼吁进行种族灭绝的言论是绝对不可以接受。而网民对国会调查纷纷叫好，说大学培养仇恨点都讲不通，众议院发起正式调查太好了。有人说见到他们的质询影片为哈佛感到悲哀。还有人评价国会议员的提问方式好美国，而校长的回答方式就好中共。更有网民质问，一直想问下哪个知道这位黑人叫盖伊的女士是凭什么做到世界排名第一的哈佛校长，其他两位女校长也都是怎赢得他们现在的职位呢？由此可见，目前的美国教育界虽然左祸横行，但是最终还是会有秉持良知的人出来收拾他们。 你看看咄咄逼人的发问，这些在平日假扮正义的世界名校校长一个个进退失据，非常尴尬。下一步就看校董会怎样行使罢免，否则赞助金就会被冻结。印度近期一份网络民调显示，过去一年有 45% 的印度网友未曾购买过中国制造的产品，64%网友的手机里面没有安装中国应用程式的 apps。 印度公共议题发声平台本地圈子 Local Circles 日前公布的民调显示，虽然在印度销售的产品有很多是国际牌子，但是消费者购买之前仍然会看下原产地。有 45% 的网友表示在过去一年内没有购买中国制造 Made in China 的产品。这份网络民调当中，每个问题各有12000多人作答，网友分别来自印度334个城镇和乡村，但是本地圈子就没有公布这份调查是几时做的。在 55% 曾经购买中国制造产品的印度网友之中，有 56% 是买手机、智能手表、充电器等电子产品，属于最大宗。而 49% 买的是灯饰、蜡烛等节庆用品，其他就是 33% 玩具、29% 礼品、26% 家电、家私和流行服饰以及其他产品。根据调查，随着印度和中国之间的角力越来越明显，有 63% 的网友是因为现在印度和中国的地缘政治局势而减少使用中国制产品。有 16% 的人认为印度产品的品质较好，16% 认为印度产品售后服务较好，13% 认为印度产品性价比更好更抵用，而7%就表示想买的产品咁啱冇中国货。调查亦都发现64%网友的手机里面冇中国开发的 apps， 同去年相比显示民众遵从印度政府禁用中国 apps 的法令。中印边界2026年6月爆发冲突以来，印度政府就禁用接近250个中国开发的手机应用软件，最近亦都准备封锁100多个涉及非法经济活动的可疑海外网站。在金正恩带着个女金主爱频繁高调亮相，被外界推测是为了急于将权力世袭移交给第四代的同事。12月7日，总部位于南韩首尔的一个人权团体报告说，今年10月被中共强行遣返北韩的几百名脱北者现在已经与外界失去一切联络，很可能面临北韩当局的监禁、酷刑、性侵和处决。据报道，希望投奔南韩的北韩脱北者经常首先会越过边界进入中国，然后再找机会转去南韩，但是在中国境内脱北者经常面临随时可能被中共当局运入拘留所并且遣返北韩的危险。中国政府今年10月强制遣返大约600名北韩民众，现在这一批人下落不明，就好像人间蒸发。人权组织转移正义工作组 TJWG 发表的报告说，今年10月9日，中共官方将关押在吉林省和辽宁省的多个拘留所内的大约600名脱北者用押运巴士和面包车由中国和北韩边境的多个拘留中心通过吉林省的珲春、桃门、南平、长白山和丹东海关强制遣返北韩。人权组织说，自从这些脱北者被遣返之后，一直无法和他们取得联络。该人权组织在声明指出，由于北韩威权政府将这些被遣返的人称为罪犯和叛徒，等待他们的很可能是酷刑、性暴力、集中营关押、强制堕胎和处决。这份声明还表示，被遣返的脱北者他们的具体身份外界不得而知，但是他们当中绝大多数是妇女。一名消息人士说，为了保密起见，中共政府在遣返几个钟头之前才给关押的脱北者做遣返准备。在被遣返前3个钟头，有被关押在珲春监狱的脱北者通过当地公安向熟人喊着请求帮助。 据联合国同北韩人权团体推断，新冠疫情期间被捕并且被关押在中国各地监狱的脱北者人数超过2000人。鉴于这些脱北者一旦被遣返北韩，很可能被运入监狱或者政治反收容所，甚至被处以极刑。联合国同北韩人权团体一直都敦促中共停止遣返行为，但是中国同北韩历来站在同一立场，中方没有理会国际社会的呼吁。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粤览新闻。
李强派人昼夜护祖坟，分析话佢好危险。美议员担心中共或者会大规模采集 DNA 用嚟跨国镇压。疫情加剧，心梗脑梗年轻化。邵美琴话中共不懂台湾。粤美日关系升级，习近平坐唔稳啦，亲自出马。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李冬梅，今日是香港时间2023年12月9号星期六。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政治斗争激烈，分析人士认为中共总理李强就等着中共党魁出事。观察人士认为中共党魁不肯设立接班人，加剧了政治斗争，特别是习近平多次被发现步态不稳，可能有健康问题。时事评论员岳山七号在大纪元发表文章表示，如果习近平突然死亡，没有人能够安排接班人，习家军将发生混战。而李强目前念念不忘的就是按中共内部的排位，他李强可以作为第一顺位顶上。岳山之所以这样讲，原因之一是李强做了总理之后刻意保护自己的祖坟。香港明报透露，李强是浙江省温州瑞安县曹村镇东澳村人，他的祖屋原本是可以入去参观的，但在中共二十大之后，不单止李家祖屋所在的整条村都用铁网围了起身，连李强母亲和李家的祖坟都有专人24小时看守，严禁村外人靠近。岳山说，按照中国民间的讲法，一个家族将祖先葬到风水宝地，后代就能够兴旺发达，皇族亦会选择龙脉来埋葬祖先，官场人物会用挖祖坟来打击政敌。李强当然知道这些事，所以升官之后即刻守护祖坟，但是更重要的 是希望祖先保佑日后继续上位。岳山说，财新网曾经报道孙政才有望接班的时候，每日都要焚香拜祭情妇刘凤洲献上的特制龙袍，上面写着孙政才的生辰八字，相信是因为这件事传到习近平那里，孙政才才惹来大祸。现在习家军有蔡奇做监军，到处安插眼线，李强稍微露一些野心会很危险。假如未来习近平身体不得，喐一喐就刺刀见红的大内总管蔡奇会暗算李强，中共政权会在你死我活的内斗中崩解，习近平的死和中共解体或者会同期发生。早前大纪元时报指出，习近平很相信古代预言，中国著名预言书推背图第46章是这样写的，有一军人身大功，只言我是白头翁，东边门里伏金剑，勇士后门入帝宫。预言中的白头翁被认为对应习近平，因为个习字入面有白字，而名字同功有关的人， 将闯入当权者的住处行食。李强的强字正正就是公字边。岳山认为习近平因此对李强亦不放心。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12月6日举行听证会，在会上专家说中共大规模采集 DNA 可能会用于跨国犯罪，对民主国家的公民进行骚扰或者攻击。民主党参议员珍妮沙恩就中国的 DNA 数据库和这个数据库在其跨国镇压行动中的潜在用途提出了问题。对此，民间组织自由之家主席默克尔·阿布拉莫维茨表示，这样的数据库令人不安，因为中共专制政权可能会滥用技术来加重侵犯人权的行为，传播虚假资料，使中共更容易进行审查。克里斯托格罗泽夫是荷兰调查性新闻机构 Bellingcat Productions 的一位调查记者，他在听证会上说 DNA 采集将有助于建成跨国镇压的工具库。他补充说，传统的证人保护方法可能会因此受到影响，因为和面部和指纹不同， DNA 是一个人无法改变的生命特征，因此中共当局可能利用 DNA 资料来核实和追踪他们的目标。自由之家的阿布拉莫维茨表示，中国是跨国镇压的头号国家，因为其范围之广、规模之大。有证据表示，中国当局在西藏和青海藏区大规模采集民众的 DNA 样本，当地警方大规模扩张警务活动，声称采集 DNA 的目的在于打击罪犯。警方更加深入农村，逐家逐户采集血样，五岁以上的儿童都要采集，而民众没办法拒绝。对此，希望之声记者八号采访了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副主席郑全柱先生。他说，在美国作为犯罪嫌疑人，就算有足够多的证据证明你本人和在犯罪现场留下来的 DNA 有相似的个人生物特征，对比之后还是要经过法官的同意，有搜查令才能够采取对个人的 DNA 的资料搜集，然后对比。在美国， DNA 是个人的资料，实际上是一个个人的隐私，属于基本的人权，中国是根本是无法无天的，没有任何的前提毫无条件地对你的个人资料进行采集。实际上共产党根本就不可能依法治国，亦根本不会将老百姓的隐私当作一个值得保护的个人的权利。郑全柱先生认为，美国参议会当然会担心中共大规模采集 DNA 用在跨国犯罪。郑全柱说，他们既然可以拿 DNA 能够针对国内的特殊地区、特殊群体进行管控或者镇压的话，毫无疑问他亦都可以将个人隐私应用到比国外、海外的意见人士或者是少数民族所谓的维权人士，利用他们和国内亲属的关系，这个就是 DNA 所做到的，对国内、对海外的人士进行消声啊等等。最后郑全柱先生判断，中共是个独裁国家，没有法律的约束，社会治安得不到保障，人民不能安居乐业，没有什么前途和希望。他说，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法律的话，这个国家就不可能维持一定的秩序。当然所谓的法律依法治国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共产党每日都在鼓吹什么要依法治国，但是从他们的所作所为来看，就是无法无天，根本就没有按照依法治国，完全是一党专政、一人独裁的社会。 中国疫情加重，民众爆料近日多地重启健康码和核酸。一线医生披露，心梗和脑梗有年轻化的趋势，有不少人年纪轻轻就过世。不少民众揭露，现在不单止是学校、幼儿园感染非常多，中老年人亦有很多感染过世的。山东某中医院杨医生7号向新唐人表示，我们是中医，中医平时是很少看传染病的，现在都看很多。我仔的幼儿园27个小孩子，超过16个在家发烧，北方中老年人去世的很多。辽宁退休医生李女士亦都介绍话，中老年人染疫之后诱发心梗同埋脑梗，过世嘅好多。心梗、脑梗患者年轻比例增多，年纪轻轻就走咗。接种疫苗之后出现心梗、脑梗，亦都有出现。牡丹江市民任女士对新唐人表示，单位规定他们要打，就打了一针，半个月之后心脏就很不舒服，心慌心跳，去医院查出是心梗。以前自己的身体很好，什么病都没有，就从打完疫苗之后就心慌，眼前发黑，于是他劝家人不要再打疫苗了。10月4号，中共卫健委和教育部同时下发通知，要求做好冬季流行性疾病防治工作，都强调应对中共病毒感染和防控措施。令外界担心中共当局是否又要封城。但是近日有10多个中国对外使馆发布消息，表示将降低赴华签证的费用。根据界面新闻报道，截至10月8号，已经有10多个中国驻外使馆表示，为了进一步便利中外人员往来，从今年12月11号到明年12月31号，会调减赴华签证的规费，下调赴华签证25%的费用。涉及的国家有日本、韩国、泰国、马来西亚等。两个礼拜之前，中共才宣布对法国、德国等6个国家扩大单方面免签入境。对此，资深时事评论员唐正远分析认为，中国现在大开国门，吸引外国游客赴华旅游，显然是很不负责任的。他说，连病因都搞不清楚的情况下，再加上整个疫情大规模爆发，有可能会带来一个巨大的危险，甚至引发全球的大流行都是有可能的。台湾民进党副总统参选人萧美琴4号接受节目《朕知道了》的专访表示，历年来台湾每次选举都可以看到中共介选的影子。他强调，民主已经是台湾最重要的资产，是台湾获得国际上各民主国家支持的最大原因，所以维持台湾的民主应该是大家的共同目标。萧美琴说，政坛上蓝白合等话题都有中共介选的痕迹，为了守护台湾的自由民主安全，他没有其他的选择，他愿意做赖清德的副手参加大选。对于中共国台办说赖萧配是毒上加毒，萧美琴强调，我们怎样配是台湾人民要决定的事，中共其实不是很明台湾的民意，也都不是很明选举。萧美琴表示，如果北京愿意倾听多一点，换位思考多一点，愿意了解台湾的民意，他们会发现这种攻击性的语言和中共各种对台的施压、武力威胁，其实是将台湾人民推到越来越远。所以严格来讲，中共的做法为台湾创造出更多的独派，因为中共的所作所为不是讨人喜欢的，而是令人厌恶的。萧美琴认为，台湾人不要恐吓威胁，要同我们相处就要痛惜支持我们，那台湾人亦会用良善、慷慨、非常开放的胸襟来面对世界。对于台湾大选，旅居澳洲著名法学家、台湾事务专家袁鸿兵教授7号接受《看中国》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共介入台湾选举是有政治原因的。他说，中共对台湾的今次选举抱有极大的期待，他们想令国民党重新在台湾执政。 国民党执政之后会对中共采取妥协退让的投降态度，这样令中共能够进一步扩大在台湾的统战影响，最终达到兵不血印就征服台湾的目的。另外，袁鸿兵教授认为，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和萧美琴这对组合都表现出了对自由台湾的忠诚，对台湾人民的忠诚，同时他们的廉洁自律的操守也是得到公认的。所以这一对候选人如果能够得到台湾人民的授权，那将会是台湾之福。最后，袁鸿兵建议赖清德和萧美琴要想赢得一次辉煌的胜选，就必须想办法再次感动台湾人，才能够得到台湾人的信任。在越南和美国、日本近日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之后，中共党魁习近平将启程访问越南，进一步提升和越南的战略关系。资深时评人蓝述表示，越南在中美两国之间走钢丝。根据中共新华社的报道，中共党魁习近平将于12月12号至13号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2月7号在记者会上介绍了相关安排。习近平将分别同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国家主席武文想进行会谈。近年来，越南寻求加强和美国的关系，开展平衡大国竞争的外交政策。今年9月，拜登访问越南，越南将美越关系连升两级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武文想上个月访问了日本，现在美国、日本在越南的外交等级中取得了和北京平起平坐的地位。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硕士赖建平对希望之声表示，随着中美地缘政治越来越紧张，越南的角色越来越重要。越南对于南海、台海具有非常重要的地缘政治影响力，所以在中美两国形成对抗，特别是美国已经建立起一个战略包围圈来围堵中国这样的态势之下，中国是试图去叫越南这块砖，所以它不断地要释放亲越的信号，甚至习近平要亲自去访问，目的就是要将越南拉到中共一边来，以便同美国对抗，或者最少同越南建立起比较好的互信关系，至少越南不至于做到同美国行得太近。这个是中共的一个算盘，它根本上就是为了应对整个的国际地缘政治对中共极其不利的一种形式，亦是试图打破美国对中国的这种战略包围。随着中美贸易战打响，美国对中国出口的商品征收关税，越南成为中共在东盟地区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路透社引述越南高级官员和外交官说，为进一步提升两国货物的流动，两国还在商讨对越南铁路系统进行重大升级。升级后的一条铁路途经越南北部稀土核心地带，这个也是中国一带一路项目的一部分。资深时评人蓝述表示，现在有两大势力在互相角力，一边就是美日澳同盟，另外一边就是中共和俄罗斯。他说，在双方角力的过程之中，越南现在是非常小心翼翼地走钢丝，他想从西方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同时又不能够牺牲自身对安全的考量，不理中共对他的威胁。习近平作为一个中共的独裁者，他不可能随随便便就走去越南。换句话说，他一去就意味着中共和越南之间已经有了交易。习近平至少觉得为了这个交易值得他去，他才会去。12月29号，越南国家主席武文想在日本议会发表演说的时候表示，和包括日本在内的区域大国的关系多元化对河内具有战略重要性，但他仍然强调四不原则，就是禁止越南和任何国家合作对抗第三国。对此，蓝述表示，对越南来讲，它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持独立在中美之外，不偏向另外一方。 他说，因为越南虽然得到了来自西方的大量的投资、大量的订单，他如果直接倒向西方国家的话，那他面临的威胁是巨大的，因为中共就在他家门口，中共要做些什么，越南的国力和军队的实力都是抵挡不住的。他是保证他自己的安全，所以他先和日美签，说是我们不能够针对第三国，那就是给中共放心。那他和中共签又说不针对第三方，那就是令日美放心。日本和美国的要求也很简单，越南所拥有的这些深水良港，你如果不给美军用，至少你都不要给中共用，那就够了。习近平明白越南不可能放弃他的经济利益倒向中共，而且越共和中共在传统上的关系并不是太好，还有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越南保持一个中立的地位，实际上他完完全全是出于他自身的利益和安全的考量。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
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正在就战争结束之后治理加沙走廊的计划，以色列国防军水浸哈马斯隧道之后审讯投降的哈马斯人当中竟然出现联合国工作人员。纽约大学学生因为撕毁被绑架的以色列人的海报被停学。八号是犹太人的光明节，当日以色列国防军占领了加沙市中心巴勒斯坦广场，这个是他们的政府中心，哈马斯的象征和加沙的象征。以色列国旗已经在那里升起，并且点燃光明节的第一支蜡烛。七号，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总理史泰耶对彭博社表示，他倾向于哈马斯成为从属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随从，协助建立一个领土包括约旦河西岸、加沙走廊和东耶路撒冷的独立国家。史泰耶说，如果哈马斯准备达成协议，接受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这个政治平台，那就有谈判空间，巴勒斯坦人不应该被分隔开来。七号，加沙哈马斯地道被海水淹没之后，大批的哈马斯分子向以色列军队投降。八号，以色列军对地道灌水捉获的哈马斯分子进行初步审讯，竟然发现其中有联合国近东难民署学校校长加尔巴维以及联合国职员卢巴德。有传言对以色列军在加沙地道里面逮捕的中共军人，中共外长王毅要求给予释放，但被以色列暂时拒绝，除非中国在联合国公开声明不支持哈马斯。推特账号 Sumerian 认为，这个就是为什么联合国和他的下属机构好像国际红十字会等阻挠以色列进攻加沙的根本原因。因为一旦以色列完全控制加沙，这些国际组织人员同时又是哈马斯恐怖分子的双重身份就会暴露出来。八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随着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伊斯兰运动施压，哈马斯的暴行永远不能够成为对巴勒斯坦人进行集体惩罚的理由。随后，美国否决了联合国安理会投票呼吁加沙即刻停火。美国司法部长加兰表示，美国司法部正在调查10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恐怖袭击期间美国人的死亡和被劫持情况，对那些参与杀害和劫持美国人的哈马斯分子将进行严厉追究和惩罚。白宫已经移除了美国最大的穆斯林民权组织 CAIR 从美国国家反犹太主义战略合作伙伴名单中删除。之前 CAIR 的执行主任发表了反犹太主义支持哈马斯的言论，遭到白宫谴责。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格拉德丹质问古特雷斯说，如果你想要停火，为什么不要求哈马斯投降？哈马斯打破了之前的停火，哈马斯对加沙战争负有全部责任。另外，七号有两名女学生在纽约大学校园撕毁呼吁释放被哈马斯绑架的以色列和各国人质的宣传张贴，引起众怒。一个叫德希米，他已经删除了他的 IG 和 Twitter 账户。另一个叫哈里克， 他被纽约大学勒令停学到明年秋季。哈利克在影片中抱怨说，他的奖学金亦被取消，下学期还将被赶出校园宿舍。近日，美国联邦众议院要求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校长去国会大厦作证，解释校园内反犹太主义盛行的问题，引发全网热议。推特账号陶瑞爆料说，哈佛首位黑人校长海地后裔，丑态百出，傲慢无礼，却没看到他背后撑腰的另一位面目可憎的女人，校董事会主席亿万富婆普里茨克。她是海悦酒店的侍头婆，曾经任奥巴马政府的商务部长。今日全球化的很多腐败乱象，她功不可没。在这两个女人的领导下，能够令到一个以基督教立校的世界第一学府公然袒护支持恐怖分子的言论，亦都算是登峰造极了。推特账号萧生客推文写道，这三间世界顶尖大学的校长在国会的可耻证词，令到他们的大学不单在经济捐助上损失巨大，本人亦面临很快落台的结局。美国的精英大学已经腐败到了极点。美国转折点的领袖柯克表示，反对三间大学仇视犹太人的撤资捐助者团结一致，令人叹为观止。我们能不能够让所有人都加入到撤资这些学校的行列中来？因为他们的教职员工、管理人员、校长和学生团体都明显反白人、反基督教。致美国教会一封信的作者梅塔萨斯说，长春藤大学联盟已经死，这些学校背叛创办者的一切基督教的信念。另外，据法新社报道，奥斯卡影后苏珊·沙兰登日前在支持巴勒斯坦的集会上发言，后来道歉，但上个月仍然遭到经纪公司的解约。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12月7号警告中共党魁，要求对方即刻处理13家向俄罗斯出口军民两用产品的中国企业，否则欧盟可能即将讨论是否制裁这些实体。欧盟正努力阻止军民两用产品流入俄罗斯。乌克兰和他的西方盟国表示，这些产品正在帮助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在欧中峰会之后，米歇尔在北京对记者说，我们已经确定了一份涉嫌规避我们制裁的公司名单。在峰会期间，我们一致认为有必要深入讨论细节问题。我们衷心希望今天我们的声音能够被倾听，随后中方能够采取适当的行动。他还表示，将向欧盟成员国汇报情况，以决定将采取哪些进一步的行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负责起草了制裁措施草案，他要求习近平阻止俄罗斯破坏制裁的企图。当被问到欧盟对中国产电动车国家补贴的调查的时候，冯德莱恩只表示，这个问题确实在峰会期间被讨论过。在去年，欧盟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增加到超过4000亿欧元。在2020年至2022年期间，贸易逆差翻了一倍。欧盟亦对这种不平衡的经济关系感到担忧。冯德莱恩说，这个情况严重失衡，我们和中方进行了激烈的讨论，我认为现在看到实际进展非常重要。他补充说，期待看到中共当局采取具体措施，解决跨境数据流动、医疗器械缺乏市场准入，以及化妆品行业限制性法律问题。中共党媒目前没有说明中共党魁是怎样回应欧盟的这些关注的。日本政府在6号修订外国用户名单，也就是俗称的贸易黑名单，增加了36个组织和机构，包括中国物理工程研究院和其他6个中国机构。日本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可能用于军事用途的民用技术外流。在黑名单内的中国机构，大约有 90% 有可能参与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好像导弹、核武的开发。除了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之外，还有包括光华化学工业公司、北京合众丝藏科技有限公司、中国航太科技集团公司、第九研究院、711研究所、中国广核集团公司等，都被列入了这一份贸易的黑名单。大学、院校、研究机构亦有被包括在内的。 从中可以看出中共的军民融合的程度。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是中共国家计划单列的副部级国家研究院，是中国核武主要研究和制造单位。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